喂，我是谁啦？
哈？你说你是谁？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象卡来，我是象。大家有没有觉得怎么好像少了一个人？没错，因为哲熙呢，就是表现得太差，所以把他炒了。没有啦，因为哲熙就是最近忙着约会，所以他这集请了假。那因为每个礼拜都要更新嘛，所以我请来了一个跟哲熙一样鼻子很大的人来当代班主持人。如果前面有听过象卡的人，就应该知道他是谁。那我们欢迎 Vlad。
Hello， 大家好，我是 Vlad。
Vlad 之前一直跟我放话说他要取代哲熙来成为主持人，他现在终于成真了，
yeah，
成真这个梦想。
Yeah， 哲熙拜拜了。
对，哲熙拜拜。那来看，我来就好好检视一下，看 Vlad 这集的那个主持功力有没有办法超越哲熙。好了，那今天邀请到 Vlad 来嘛？那主题我左思右想，想了很久，因为最近真的有点不知道该录什么。因为找了 Vlad 来，就想说，有一个主题是我们两个很有共鸣的，就是关于牙齿这件事情。如果最近有在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大家就知道我最近一直很积极的治疗的牙齿，就是最近牙齿出了一些问题。那 Vlad 呢，本人牙齿也不是很好，要不要先来跟他说说你来台湾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去年，对，是去年的事情吗？对，是去年。去年赶到台湾的时候，有一天去跟朋友喝酒，回去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决定那个时候决定要省钱嘛，因为那个时候刚到，可能手上没什么钱，所以就说好，那我省钱，我骑车好了。
你是骑什么车？你要说、
就是、
你要说明白，因为
U bike， 对。
我今天跟别人讲说你喝酒骑 U bike， 有人说好像骑脚踏车喝酒也是犯法的、欸。
对。其实在俄国也是，但我那个时候没想这么多，就
而且半夜没什么车子。
我刚开始我是先走路，我走了个一个小时，然后觉得那应该差不多了，就
走了一个小时。
对，因为是在那个时候我在中校复兴吧，好像是那边，然后我要走到正大。但我刚开始没有打算走了，就用走了。我想说我先走一段路，
再搭 Uber，
再搭 Uber 什么？对，然后来看到有那个 U bike， 觉得可以试试骑，应该可以了。对，因为没有很醉，毕竟走了一个小时嘛。对，然后我确实骑了蛮久了，应该有半个小时吧。然后骑到木栅那边，然后
也蛮会骑的，
对吧？你看喝了应该有两瓶葡萄酒吧那天那个晚上。对，然后那边有一段路是就是一个下坡路，然后我骑的时候我忘记我那天有没有戴耳机，反正我一下子就意识变得有点模糊，然后我
你是说下坡那个瞬间突然整个人
对
意识变模糊，
就是很快嘛，下坡路的时候很快。
你是因为没有看到那个坡有多陡？
对啊，因为那边没有灯光
啊，那就
全
就直接下去了。
对，然后我直接下，然后跟
人生跑马灯开始出来。
我那个时候感觉是电影里面的一个人物，你知道吗？
一些在那个俄罗斯以前小时候的景象突然浮现了，奶奶啊、爸爸妈妈都出现了，浮现在半空中。
对，然后我就是突然下车。
哦，你就是突然
对，因为他
把刹车锁紧这样子。
对对，但我完全没有完全没有意识到为什么要这样做，我那就是当下完全没有这个意识。
你已经就是一个鬼上身的状态。
对，然后我那一刻我就直接飞过去，
飞出去，
就飞出去，然后对，然后下一秒就打开眼睛的时候已经躺在地上了，然后全就是到处都是血，
脸上都是血，
脸上，然后衣服上面就到处都是，对。但我那个时候觉得好像没有什么，
当下不知道是哪里流血。
对，当下还
就只是觉得湿湿的，
因为我看到了就嘴手有可能破掉了一点点破皮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手。对，然后打开
手机
的时候看自己的脸，然后看到嘴到处就是全都是血，
好可怕。你知道有一个那个以前网络上流行过一个那个0.1V8，就是好像在俄罗斯的荒郊野外，然后就一对男女 就是开车，然后路上就有一个女生就是拦车，
嗯，
然后她上车之后，她就说她要去哪里哪里，但她看来就怪怪，最后就是突然就是那女生就变成鬼，然后那个车就翻车了
啊，是恶果，
就灵异 V 吧？那个是后来有说是造假，但小时候看蛮害怕，因为那个流传蛮多，我想说你。当下在黑漆漆，然后开那个手电筒照自己的时候，应该看到的，应该自己也被吓到吧？
对，没有没有，我当时觉得真的还好，有点麻木的感觉。
嗯，
我那时候疯狂的拍照，然后传给所有人。
你就是喝醉，你就是已经喝醉了吧？
我觉得第一个是喝醉，第二个是就是人发生，
前面还一直说自己没喝醉，
发生这种
就强调自己喝醉，
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还是会有。你可能什么都没有，没有什么感觉。
嗯，因为其实受伤的当下是不会痛，是后来才开始痛。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 OK， 那我先要怎么办
？
怎么办？继续骑吗？
啊 ，U bike 嘞，还好没有坏掉。
有哎、欸，也有，它那个篮子有点变歪了。
别别别，你好，进来哦，这边有一个俄罗斯人哦。
对，然后我觉得那我应该也不用骑吧，我就牵着他走，然后走了。应该15分钟吧，然后走到像停车场的地方，然后把它停在那边，然后有几个人看到我，然后跑过来。那个时候应该是凌晨两三点吧，也是蛮晚的。
你说路边有人？
对，一对情侣，然后他们很，就是他们表情很，
可能是他们有看到鬼。
对，但是没有，他们就是我发生什么很严重的
什么一个外国人被打之类的。
对对对，然后开始问我怎么，就是发生什么事情，要不要帮我打车之类的。然后我跟他们说。不用，我自己来。然后后面还是帮我拦车，然后到就宿舍那边，然后直接睡觉。
啊，你还直接睡觉？你没有洗澡？
啊、没有啊，直接睡、啊。
好恶心，也没有换衣服，也没有就是洗个脸看一下自己的伤势。
有洗脸，然后把衣服脱掉直接睡，没有洗澡，那没有洗澡，谁会洗澡？在那个，
我是一定要洗澡才能上床睡觉啊。
我那个时候真的。
你就是喝醉，
我还跟我室友讨论了一下，因为他看到我待会会被打了，然后我说没有，我是跌倒，好像没什么事，
还睡得着，连擦药也没有擦，
没有，
因为你那时候也没有什
么
药，
对、啊，没有药，对啊，然后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我整个脸都
肿起来，
超级肿，对，然后眼睛都睁不开的那种肿，
嗯，
对，然后嘴也很痛，就是里面的，牙齿，然后嘴唇都很痛。
你有没有赶快讲你牙齿发生什么？因为今天这集是牙齿，不是喝酒醉的糗事，
啊、
有点绕太大圈了，讲太 detail，
铺太多。对啊，然后就关键是我撞到了门牙，
嗯，
门牙跟一颗是门牙，一颗在旁边的，也不是门牙吧，
全齿是尖尖的那个，
对，
没有那个也是门牙。
啊、
门牙有四颗啊！
啊、哦，对，那其中一
只是你的门牙那两颗不知道什么特别尖
哦，对，
对
这两颗
就是你撞到右边的两颗上排的门牙。
是的，但我那个时候还没有特别担心牙齿的问题，因为就是连这个样子。第二天应该是第三天了，我才去看牙医。
嗯，
哎，那个时候跟你一起去吗？
好像是我带你去，是你们老师推荐你去那间吗？
对，我先去了一间，但他说要预约，所以我是后来找到另外一间，对，预约、嗯，然后到了那边之后，因为我那个时候门牙其实没有到很痛，是因为旁边的牙齿开始流血，
嗯，
所以有时候有点担心会不会就是
整口烂掉，
会，对，是到。那边医生，哎、欸，你记得那个时候帮我做什么？我已经有点忘记了。
我怎么会记得？我没有跟你进去啊。总之，你那时候很衰的是，因为你那时候才刚在台湾
没
几个月，你还
没有
健保，
对，
然后牙齿又很贵。
对，他那个时候帮我啊，我想想，他帮我做
根管治疗，
根管治疗，对，然后做了
好像三四次嘛，
四次，对，一个月。然后做完之后，他还跟我说。最好是做那个牙冠，就是装牙冠、嗯。可是牙冠的话，你知道它会把你的门牙先把它，
我知道要削，然后套上去。
对，然后因为我爸其实也有做过，因为他就年轻的时候也有撞到门牙，但他也没有神经也被吐掉了。所以那个时候问他，然后他说：“你看我都已经四十几岁了，已经过了二十几年，我现在才开始就是要做要植牙之类的，所以你是要不用。”
他说你还年轻，
对啊，不用
带
那个，对，嗯，其实我那个时候没有钱，
因为很贵啊。
对，因为医生跟我说好像要
牙齿真的很贵，
几万，就是一颗要几万，
要差不多五六万块吧。
我光是做根管治疗好像也花了快两万，那个时候，
哦，因为你没有那个健保，
没有健保，对。
但总之，你现在的牙齿看起来是
OK 吗
？OK。只是说你那时候刚治疗的时候就是没办法吃东西吗？会
对，大概一个月的时间不怎么吃，
而且随时那个医生说就是有可能之后会很容易掉下来。
对，我这个牙齿不能啃任何东西，就是这辈子不能用它。
你就不能用门牙啃东西？
对，他说他只是一个
装饰
品。对对对对对，
就只是一个让你看起来不会缺牙齿的东西。
对，然后过了应该有半年的时间，他才开始，就是他才没有
晃动，
没有痛。
哦哦哦，
因为他还是会微微的，就是有一点点，特别是吃饭的时候，可能不小心撞到，或者是他会还是会痛。嗯，对，对啊，这是我的故事。结论是，
然后现在听完，这个冗长的 Vlad 的那个牙齿受伤的故事，我就觉得，看来就是跟哲熙呢半斤八两。但也不能怪 Vlad 啊，因为 Vlad 是我临时找来救火的啦。
对啊，
因为平常哲熙就是明明就知道录什么主题，还在那边跟我说我没有传给他，然后没有准备。
对啊，是不是外国人？请大家
好啦，对，而且你是外国人，但就是半斤八两。我看起来大家就是觉得好像没办法，我觉得好像也没办法，没有到那个可以取代他的地步，但就是差不多的感觉啦。我刚刚一度就是觉得说啊，到底还要讲多久？一直看那个时间，什么时候才要讲完？
因为我牙齿的故事不能讲太多，所以我是在帮你讲。
哦，谢谢。
对，
但我今天就是在列我有什么牙齿的故事要分享。我夯不浪当然是列了大概有12项，也是蛮多东西可以分享。就是我关于牙齿，我本人跟牙齿的故事也是很多的呢。那听完 Vlad 的那个比较没有什么重点的故事呢，我们就祝福，
没有重点，重点是不要酒驾，
不要酒驾。然后就是台湾的健保很宝贵，大家好好珍惜。
对，
还有牙齿真的很重要，尤其是门牙。
对，
然后我就祝福你跟你的牙齿就是可以长长久久，门牙可以就是在上面多待一些时间。我无法想象你缺一颗牙齿，然后又秃头，怎么样？好了，我真的是没办法，我真的是没什么资格笑柄，因为我牙齿也是经历了一场风暴。牙齿呢，其实说起来就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个东西，你就是觉得它好像在那里没有怎么样，可是一旦它生病了或干嘛，因为大家不是说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嘛。那如果你牙齿，比如说蛀牙里面去处理的话，其实就很麻烦，你可能会影响到你其他的健康，因为什么病从口入嘛。然后你的嘴巴里面有6000多种细菌，所以其实嘴巴的健康、口腔的健康是需要好好的照顾。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印象，就是会有这种感觉。因为我小时候就是我家里最大的表哥，他大概大我7、8岁吧。那时候我差不多小学或是幼稚园的时候，他已经准备要升国中了。那时候他其实牙齿都已经换了。我那时候就觉得，哎，牙齿好像全部换掉之后，你就是大人了。
嗯。
然后心中就会一直很期待那天的到来，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会觉得你的牙齿掉了，然后整口的牙齿都换成现在的这种成人的牙齿之后，就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
没有，我那个时候没有，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小时候看各种美国电影的时候，他们不是会一个那个叫什么 Tooth Fairy， 他会来你
牙
齿牙齿换的时候会给你钱，然后我看这种已经看多了，我以为我也会有，可是俄国根本没有这个东西。
你说你幻想你掉牙齿，然后把牙齿放在枕头底下，会变成钱这样子。
对对，然后我第一颗牙齿掉的时候，应该不是第一颗吧，就是比较有意思的时候，对，然后跟父母说 fairy 那个 fairy tooth fairy 怎么没有
会不会来，
怎么没有来，是什么东西？
爸妈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的，好失望。
他只会说你这个被美国文化给洗脑的这个俄罗斯小孩送去劳改。他送你去集中营了。对，那可是我们台湾也没有牙齿仙子的这个传说，但台湾蛮特别，是有老一辈会说，如果你是掉上面的牙齿的话，你要把它埋到土里面。
嗯，
那如果是掉下面的牙齿的话，要把它丢到屋顶上。
嗯，为什么？
就是你这样牙齿才会长得整齐，就是因为你上面的牙齿往下长嘛，那你埋到土里就是代表它会就是向下 扎根的意思、哦、那如果往下面的牙齿往上丢它就是会往上长得漂亮、嗯嗯、所以我印象有很深刻就是小时候我掉牙齿的时候我有把牙齿丢到屋顶过
也是够怪的
就是一个老一辈的那种妈妈谈啦、嗯、对就是一个让小朋友觉得换牙齿应该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吧你小时候有很害怕就是拔牙或什么还是你的牙齿都是你自己咬掉的
我会自己就是把它弄出来、嗯、对我还蛮享受那个过程是有点自虐的感觉
我印象深刻是我那时候好像换门牙吧我就已经在咬了已经很咬了那时候就是在看电视、嗯、我就会在那边一边看电视一边玩它、嗯、然后就转一转转一转它就掉下来了
那你那个时候什么反应
其实没什么反应因为那个已经很摇的牙齿它掉下来其实不会痛
哦，对，
会痛的是那种就是你摇了很久然后上面的牙齿已经要长出来但你它还没有要掉、嗯、你去拔它才会很痛、嗯、那时候掉下来就是也没什么感觉就是会一直吸那个洞会吸到血味、嗯、就会一直吸会觉得那边有一个洞这样子 嗯，我国小的时候还有个国小的老师会帮小朋友拔牙就帮同学拔牙他就会叫你嘴巴张开那小朋友拔的时候都会怕嘛他就分散的注意力你看那边什么然后 就一弹、就把牙齿弹掉了
好恐怖
然后台湾好像还有就是会有些爸妈把小朋友的牙齿绑用棉绳绑另一端就绑在门上再把门这样碰
对我刚才说我们那边也会 有、哦、
所以是全球通用这样
对
那你们还有其他就是拔牙的一些妙方吗
好像没有
好像有人还是就是绑在石头上他把石头丢出去或是球棒球之类的往外丢然后牙齿就会被拉出来
这我没听过
我是没有试过但我自己都是我自己好像咬掉有时候是去给牙医弄掉、嗯、就后面比较大颗的那种臼齿、嗯、好像是牙医帮我拔掉的对但我换牙就是蛮顺利的啦但就是换过了牙齿我发现还是很容易蛀牙因为我觉得蛀牙好像是跟你的口腔内的细菌有关因为我有个高中同学他从来都没有蛀牙、嗯、牙医就说他天生就不容易蛀牙就觉得很羡慕这种人、哦、
这样好神奇
因为他说他也没很认真刷牙但他就是没什么蛀牙、嗯、但我就是每天都有认真刷牙结果还是很容易蛀尤其是臼齿、嗯、那时候可能是因为以前的技术吧牙医帮你补的时候都是用银色的那个补牙的、嗯、所以你一张嘴巴大家就看到你有补牙就有点糗、嗯、现在的话好像都是用树脂吧就是比较接近牙齿的颜色乳白色还要照那个光让它就是固定在那里、嗯、
对
所以就比较看不出来嗯，我记得我有一次拔完牙齿那个牙医还问说你牙齿要不要带回家我想说哦好啊就那时候就不知道什么就觉得收集牙齿好像蛮酷的、嗯、那牙医就会在夹链袋装刚刚拔下来的乳牙然后里面就是挤那个生理食盐水吧就让它就是应该算杀菌
对
我回家的时候就会一直忍不住把它打开来闻里面的味道就会闻到那个口水味发臭的口水味
好饿
就是会把牙齿拿出来然后闻那个牙根的地方就会有一个臭臭的味道你有闻过吗
我没有印象
你没有闻过吗我小时候会闻、欸、就是拔下的牙齿我就会闻然后就会有一个口水味干掉就有一个臭臭的味道、嗯、就会觉得很臭但又忍不住过一段时间又拿来闻一下最后真的是觉得那个牙齿留着没什么用就把它丢掉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闻过自己牙齿我后来就觉得老人味你有闻过老人的味道吗就有时候你搭公车会突然就是闻到一个就是有老人上车就闻到一个味道
有
很刺鼻
我跟阿妈是在一起生活但是有
你阿妈有就是我那时候我每次闻到老人味都觉得是从老人的牙龈发出来的味道因为就跟那个我印象中那个牙齿后面的那个味道很像嗯，对所以我每次都觉得那个老人味是从他们的假牙那个牙缝中间传出来我觉得、好想吐、哦、关于牙齿的故事真的很多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因为今天 Vlad 来、啊、Vlad 是俄罗斯人嘛你们以前在国小时候会一直跟你们宣导牙齿的重要性吗教你们怎么刷牙洁牙这些
好像也比较少
学校也不会安排健康检查
没有、有检查可是他们不会就是特别哪一件事情讲对啊、
因为我们每年都会就是小学都会找那个牙医来学校帮我们看牙齿那就会给一个牙齿上下排的图嘛那他可能就是你哪里有蛀牙就会打叉叉就帮你检查牙齿健不健康这样那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台湾那个时候政策的关系那时候好像蛮宣导就是口腔健康的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是我国小的时候我们午休吃饱午餐都要去那个保健室领那个漱口水，就是每班都会有一瓶蓝色的，那老师就会每个人都还有个漱口杯哦，漱口杯上面要贴自己的姓名贴，就是漱完还要放在柜子里，每天都要拿出来，那老师就会每个人倒 5cc， 应该是 5cc 吧， 5cc 是不是太少，反正就是倒一个一定的量，那每个人就是要漱口，然后学校还会放广播，就是会有那个什么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然后就要听着那个，然后就一边漱你的就是漱口水再把它吐掉，就我们小时候有过一段这样的时间。我是不知道其他的国小有没有这样，还是因为我们是乡下小学， 我也不确定。那今天 Vlad 在这我也没办法讨论这件事情。
对啊，我们完全没有这种东西。
然后 我小学有这件事情，那时候很酷的是还有一个比赛是洁牙比赛，然后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我不知道什么被选中要代表学校参赛，然后我们就是几个被选中的人就午休的时候都要去练习怎么洁牙，就要用牙线，牙线是那个不是牙线棒，就是一般的牙线，所以你要两个食指把它缠绕着，就要练习要怎么洁牙，要怎么剔牙，然后还会给我们牙刷，要用背式刷牙法，所以那时候午休我们就会一群人就是刷给老师看怎么刷牙。背式刷牙法就是要拿45度角，然后刷在牙齿跟那个牙龈跟牙齿接壤处，就是因为那边很容易就是会有一些牙菌斑什么的，所以要拿45度刷牙齿才会最干净，那我们那时候就要一直练习这件事情，后来还真的有去比赛。那比赛很荒谬，比赛就是我们还是去瑞芳区比赛哦，就是整个瑞芳大瑞芳区就是所有的国小要参加其他比赛大家都一起去拿。那时候比赛我还印象深刻，因为他会担心你会作弊，所以他会坐梅花座，就是你旁边不会坐到你同校的同学，那他就是四个桌子并起来变成一个正方形，那我就坐在左上，然后我的正对面是坐着一个老师，那我的旁边也是坐一个老师，然后斜对面是坐另外一个学校的比赛的学生。那个比赛怎么进行呢？就是我们要在那个老师面前用牙线剔牙，然后刷牙给他看，他会帮我们评分这样子。
可是这
就是很尴尬的比赛，
这怎么作弊啊？这是什么好作弊的？
好像是因为他会有个顺序吧，就是你可能会忘记那个顺序，我也忘记了，因为小时候他好像会有个一些口诀还是什么的，所以我们在练习的时候老师就会念那个口诀，然后我们就是要刷，那自己比赛的时候好像就要记得那个顺序，然后那个老师就会在那边帮你评分，你的手势有没有对啊，比如说好像你的手肘要就是什么角度啊，牙刷有没有刷干净啊，牙线的用法，你有没有每一颗牙齿都剔到啊什么什么的。那时候想说那个老师，小时候比那个赛我没有觉得很荒谬，但我现在想想我觉得蛮荒谬的，
我觉得蛮荒谬，
因为我觉得那个老师怎么可以就是坐在那边就是不会笑出来。
对，
而且老师已经就是今天回去想说，哎，我今天做了什么事看小朋友洁牙齿。而且如果你万一你吃饱饭，然后那个剔那个牙线嘛，一剔出来不小心太大力，那个牙那个菜渣可能还喷到老师脸上。我在想那个比赛蛮荒谬，但那次比赛我没有得名，我记得我好像还有点失落。
所以你从此之后决定我再也不刷牙？
没有，我没有，我还是很认真刷牙，但我后来有点搞不懂那个比赛的意义何在啦。
对，就是我觉得那个老师很难判断谁是。
对，我也不知道老师的评分标准是什么。就想到老师也在放空吧，他可能就乱评一通吧。因为我们好像刷的时候我们也不会用牙膏，我记得了，那时候我们会漱一个像是牙菌斑的显影剂，它是一个桃红色的东西，那你漱口大概含着10秒，你吐掉，如果你没有刷干净的话，你的牙齿上有牙菌斑的地方就会有粉红色的，所以我们好像那时候是刷完之后要漱那个东西，看谁刷的最干净这样子。
哇，你们小学生
很认真的比赛，
我觉得很闲，
我也觉得很闲，但小学生就很闲啊。对，那我也不知道这个比赛呢带给我什么。我现在想想，因为我最近这些牙齿上的困扰，我看起来应该是没有为我的牙齿带来有什么正面的帮助，可能那时候真的没有很放在心上学。对，这就是我关于牙齿比赛故事，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相同的经历，欢迎跟我分享一下。如果有得奖的话，我蛮想知道那个奖品是什么的，可能是牙刷跟牙膏吧。
以及你们现在的牙齿状况是如何？ 就是得奖的那些人、啊、他们现在的牙齿，
你说现在牙齿状况吗？
对对 对, 对，
我觉得牙齿真的很难顾，因为大家说吃饱饭就要刷牙，可是谁真的会每餐吃饱都刷牙、
啊、
其实你在外面的时候、嗯、我发现有些人不剔牙，就他从来不会用牙线。
我会，
我也会，因为我牙齿我觉得塞东西我也很不舒服，但我身边好像很多人就是晚上睡觉他们没有剔牙的习惯。
我一定会，因为就刚才说牙医跟我说我很容易结石，所以说一定要，最好是每、嗯、就是每顿饭之后，
嗯，
但是很难很难做到，
而且我觉得蛮浪费的。我有时候我用牙线棒，然后我如果午餐剔完我就把牙线棒留下来晚上再继续剔，有时候就闻到那个干掉口水又好臭，但又觉得就是
也不是最爱闻吗？
没，我就觉得这样子很浪费，就是用过一下就把它丢掉，也是有点浪费。对，但后来我看牙医跟我说不要用牙线棒，他说牙线棒剔不太干净，要用牙线。
嗯，
但因为你后排的牙齿其实你很难剔。
嗯，
我那时候国小在练习剔牙的时候，因为后排的牙齿其实长得很里面，那你手就要这样子，食指要伸进去，然后才能扣到。我觉得好难剔哦，每次剔到后排牙齿，我都觉得有点苦恼，
对、
就
是，就
有点障碍。
特别是如果你有那个智齿，要智齿什么的，更后面，
对，
真的很难。
我想可能我那时候没有得名，就是因为我剔不到臼齿吧，可能在面子弄很久，弄到那个食指上都是口水，然后流下来。然后老师就在对面想说，嗯，到底要剔多久？这样子就是很难剔。但我现在可能要练习，因为我的牙医跟我说要用牙线，因为他说牙线棒没有弹性。所以你有时候剔的时候你可能会把菜渣就是推到两边、
嗯、
那你可能会以为干净，但其实菜渣还在，
晒在后面。
对对对，而且你用牙线棒有时候你如果剔太大力你会直接就是卡下去，你可能会直接卡到牙龈、
嗯、
那其实对牙龈也是一个伤害，可能就是牙龈可能会再更萎缩吧。我就觉得为什么牙齿这么脆弱，好烦，而且又那么贵，而且又很重要，你不可能没有牙齿啊。好，总之呢，小时候关于牙齿的记忆就这样子。那一直到我大学的时候，我决定我要戴牙套，那时候是大一下。那因为我是念戏剧系嘛，我还去问表演老师说，老师我如果戴牙套的话会不会讲话变得不清楚，会不会影响到表演。然后老师就跟我说你会习惯的，就是对，还好老师那时候没有阻挡我去戴牙套这件事，因为其实戴牙套也很贵。我不知道在俄罗斯戴牙套的价格是便宜还是贵，
也是蛮贵的。而且我发现这几年从我小的时候到现在，我发现这变成了一种、
流行，是不是
流行跟你的社会地位的一种标准。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因为你看我有一颗、是这边啊，这边它有点歪的、然后那个时候可能也是因为看美国电影吧，因为他们好像小学都开始戴嘛，很多人。我那个时候问那个医生，就是要不要戴，然后他说不用不用不用，你就只有这一颗嘛，所以没有必要，其他牙齿好像也还 OK。 可是像我长大之后去看牙医的时候，他们都会说你要不要戴，你要不要试试戴。然后我看我身边
他们想赚你的钱啊，
我知道，可是那个时候没有啊。你看那个时候我主动问他，然后问父母，他们父母肯定会说不要，他们知道很贵。可是我问医生的时候，他也帮我看，他说没有必要。
没有说你长大之后他们想赚你的钱，
你觉得？
我觉得很多，
可是我现在很多真的很多人都开始戴，非常多。
而且现在有很多牙科医生，他们是只做矫正，他们不做其他一般治疗，就是专门是矫正的诊所。像我去矫正的牙医，就是他只专门做矫正。我就是一个。算是一个潮流吗？还是说因为就是因为小时候爸妈像我那时候要做矫正，我妈都会觉得说你不要做，她说因为矫正过的牙齿等于是她拉来拉去，你以后很容易掉下来，就是他们会有个这个观念。
但好像不会，
就好像就应该就是不会，因为这么多人矫正啊，因为爸妈就会有些观念，你知道吗？他就觉得这种东西你就是动来动去，你之后牙齿就会变得很脆弱啊什么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可能老一辈的家长就是对小朋友这个牙齿比较没这么注重，那等到开始慢慢的年轻这一辈也生小，他们就可能体会到牙齿不整齐可能在一些社会地位或是你可能面试啊交友啊谈恋爱啊什么上面你可能会有一些困扰，然后当他们生的小朋友，他们就觉得趁他们刚换牙立刻赶快帮他们戴牙套应该是一个最
正确的选择。
对，然后也比较不会影响到他就是可能念书啊或什么，因为其实有时候戴牙套你会很痛苦，那个很酸软，吃东西什么也会影响到。
可是我在想像很多人就是成年人他们戴牙套的时候，你自己说 每次吃完饭都要去刷嘛、嗯、那小朋友他怎么可能每次去刷？
其实我那时候吃饱饭我也每次没有，也没有每次都刷、欸、除非是那个牙套上 卡太多菜渣、嗯、对，就是大家会慢慢偷懒啦、嗯、但还是要每次刷比较好，因为如果你没有刷的话你戴的牙套蛀牙很麻烦，而且有时候如果你就是吃那种色素太重的东西、嗯、你可能把牙套拆下来你那个印子会留在上面、嗯、所以牙医会建议你一定要刷牙，但我自己是还好，就是没有留下什么印子。嗯，那总之就是我那时候就是跟我妈说我想要戴牙套，那其实我牙齿也没有到很乱，主要就是上排的门牙有一颗是叠在另外一颗上面、嗯、所以就有一颗就有点外翻，那稍微有点小龅牙的感觉、嗯、主要是下排牙齿，就我下排的门牙是四颗叠在一起的，就它是互相就是交错叠在一起、嗯、然后下排就是刚好里面有两颗臼齿，就在他们的正对面，两颗都是往内倒的、嗯、所以他们就往内倒，所以我下排牙齿其实比较乱。那时候矫正的牙医是说，他说其实每个人就是只要你牙齿有乱最好都是去矫正，因为会影响到你的第一个影响到你的咬合、嗯、那咬合不正的话你可能就很容易会蛀牙，那加上像我牙齿这样叠起来嘛，那其实你清洁也不易，所以你也是 很有可能会蛀牙，就是影响到你的像口气问题或什么什么的，还有就是你吃饭或发音也有可能会影响到，所以他那时候是觉得可以矫正。那我那时候矫正的价格是10万。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好久远了，我18岁的时候，大家自己换算，反正就是
大概20年前
烤鸭。没有啊，我才、欸、大概是2年前吧，我已经20岁了。总之就是我那时候医生评估是10万，那时候医生跟我说，因为我的颧骨太高了，嗯，因为我的脸比较瘦，那他就说我建议你不要拔牙齿，他怕我拔4颗牙齿之后我矫正我的脸会更凹下去、嗯、看起来就会太卑鄙，可能 看起来很命这样子。他说那你不要拔，他说那我就帮你用打骨钉的方式，所以要打4根骨钉，那我就是再加2万块，所以我大概矫正是花了12万、
哦、那很贵、
嗯、其实蛮贵的。那我妈那时候有帮我出来，还是蛮感谢的。那现在好像蛮多新的技术，就像影视没什么好像就会更便宜一点点，
哦，成分会更便宜。我有
影视美那些好像会有更便宜，我看过好像有什么7、8万的，就是他们有些活动就没有很贵、嗯、但我不知道那个影视美跟传统比起来有没有就是优点跟缺点啦、嗯、但总之我那时候给那个牙医生做，那个牙医生蛮龟毛的，他就是原本跟我说2年就可以好，那我后来戴了整整就是快2倍的时间，快戴了4年。哇，因为他就觉得可以再更好、嗯、因为其实你刚开始戴的时候它移动的速度很快、嗯、哼，那有一段时间你会经历一个龅牙期，因为它要先把你的那个半径扩大拉大、嗯、所以你牙齿才可以排整齐嘛、嗯、那排整齐之后它才会把牙齿往后拉、嗯、所以我才要打那4根骨钉在牙龈上，那他们就是会绑橡皮筋把你的牙齿整个往后拉，那越矫正到后面它其实会越慢，因为它会慢慢的微调每一颗的牙齿的角度啊，跟上下排有没有对齐啊，所以其实我后面会拖这么久原因是因为牙医觉得可以更好，他觉得可以更完美、嗯、哼，对，那其实事后也是证明了他确实功力很好啦，因为我矫正好之后我常常会被称赞我的牙齿很漂亮，因为我牙齿有时比较大颗嘛、嗯、哼，那一整大颗如果很乱的话其实就很明显，但如果你大颗整齐，你笑的时候露出来牙齿大家就会觉得看起来很阳光很健康这样子。而且我其实蛮感谢我那时候有做这个决定在我学生时代啦，因为我就等于说我一毕业之后就可以开始接案子、嗯、哼，因为那学生那时候我戴牙套其实对自己会稍微有一点自卑，因为你会看到很多人戴牙套都不敢笑，他就觉得露一口大钢牙、
嗯、你那个时候是这样吗？
那时候有，
你刚开始为什么会想到、
嗯、我都会抿嘴笑、嗯、
你当时要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为什么会想到你要
戴牙套？
对、啊、戴牙套
就是爱漂亮啊、哦、因为我就觉得门牙那颗凸起来很丑，嗯，我到时候会把我那个照片放到那个 IG 线动，大家可以看。其实没有到很乱，
可是
但我就觉得可以更好。
会有人跟你说这件事情吗？就是会问你，哎，你那颗牙齿
为什么不戴牙套这样？
没有，或是你哎要不要矫正一下？或者你就
是
会
是没有人主动
讲，因为我觉得蛮多人他们会自己就是觉得啊、哦，我这一颗好像有点歪，
但其实别人
觉得还好，可是别人完全不会注意到这件事情，对，哦、嗯。
我觉得是就是大家言语律己吧。那我那时候会想戴牙套的原因是因为高中就会看到班上有些人在戴，嗯，对，然后其实我那个牙医也是就是请我高中的好朋友介绍的，嗯哼，然后就有些折扣啊干嘛干嘛的。那颗牙齿我其实是没有被说过啦，但我印象中我小时候那时候那颗牙齿掉刚长出来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有段时间它是一个有点透明的状态，嗯，我的朋友还跟我说，欸，你嘴巴上怎么有个范例，我说那是我的牙齿啊就它刚长到一半的时候有没有就很像一个范例，你在那就有点透明，很像生米这样子。那我是自己一直看不顺眼，因为我就会觉得我闭嘴巴的时候那边会突突的，就是有点像马，因为我就说它是往外翻的嘛，所以它是有点龅牙，然后就走那一边，我就是有点看不顺眼，所以我就一直想整。而且其实我们大学班上很多人但他们的牙齿都很整齐，
对，因为毕竟
是就
是
比较
这个专业嘛，
而且都要去台大的，就是，大家也都很有钱啊，小时候可能就整了牙齿，嗯，可能还做了更多，还有人那时候就已经做了什么近视雷射什么的，就很 fancy， 那时候就觉得自己感觉好像也需要做一些这个努力，嗯，但我觉得现在很值得啦。尤其是我觉得学生时代赶快做这件事情，就是你丑就留在那个时候，嗯，因为我那时候在矫正嘛，那因为我牙齿要往后面拉，嗯，所以牙医就说那你要把你的智齿都拔掉。
哦，你那个时候已经长出来了？
那时候上面的两颗长出来了，所以我上面两颗是去给一般的牙医拔，那下面的两颗呢就是传说中的水平智齿。你知道水平智齿什么意思吗？水平智齿的话就是我们一般牙齿是这样垂直往上长，嗯，那水平智齿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那颗牙齿就是很懒惰，它就是躺着的，嗯，所以它往外长它就会这样子直接去抵到你旁边的牙齿，就一直撞它，哦，一直撞它，然后把它磨磨磨磨磨，嗯，所以你没有把水平智齿拔掉的话，第一个你可能牙齿会乱掉，第二个你的牙齿会蛀掉，因为它把你的牙齿一直磨，嗯，所以你牙齿可能就是会受伤这样子，嗯，所以我只能说水平智齿真的是世界上，我不懂上帝为什么要开这个玩笑。那总之我下面有两颗牙齿就是水平智齿，我就只好去拔掉了。那左边那颗呢还好，我就去找了一个算是朋友推荐吧，就是一个诊所，那他帮把水平智齿好像技术蛮好的。那水平智齿其实算是开刀，就他要打麻药然后把你的牙龈割开来，嗯，然后牙医会拿很像那个电钻的东西把你的牙齿打碎再把它夹出来。
好恐怖，
因为它不可能直接把整颗牙齿这样拔出来，你这样伤口会太大，嗯，所以它一定要把你牙齿切碎，嗯，然后再把它夹出来再把它缝起来。水平智齿就是这样拔，大家知道吗？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很智障。那我一颗就算，我有两颗，所以我要经历两次的痛苦。那我那时候先拔了左边这颗吧，那左边这颗就是其实过程蛮顺利的啦，只是因为你知道打局部麻醉很可怕，平常看牙齿就已经够可怕，因为你看不到你牙齿内的状况，你要把你的生命感觉全全交给那个牙医的感觉，嗯，那拔水平智齿就是更可怕，就等于是清醒的，你可以感受到他在你的口腔内做了什么。那他拿出那个麻醉针的时候，我已经那个命已经去掉半条，因为牙医的麻醉针超级长又超级粗，就是一个超级长，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长，那个针有够长的，他就这样子要这样打进你的牙龈，然后就会觉得很可怕。所以我全程我记得我应该都是闭着眼睛的啦。然后那时候拔完左边的，因为有缝线，那幸运的是我保的以前的那种医疗险，嗯，拔智齿算是手术，有缝线就算手术，所以我因此拿到了5000块。
哇，还赚了，
还赚了。所以身边现在最近有人如果要拔智齿的话，水平智齿的话，记得去看一下自己的保单有没有理赔，新的保单好像没了。那再来就是我右边的牙，右边的智齿也是水平智齿，然后所以我大概隔了一个月又再去拔了右边的智齿。那右边的智齿呢，只能说它更智障，因为它更深，它等于说它倒下来的地方它躺得更里面，嗯哼。那牙医就说，哦，你这颗有点难哦，因为它长得蛮深的，所以就是可能时间会比较久。那时候我就拔到一半的时候，我就觉得怎么很酸，嗯，就是有一种觉得好像麻药没有打到那个里面的感觉。我就张着嘴巴，牙医就一边动作，我说啊，感觉有点酸啊，有点痛，因为我不可能闭嘴讲话嘛，就是只能这样，嗯，感觉有点痛。他说怎么，你会痛吗？我说就是好像有点怪怪这样，然后他就，嗯，好，那我再补一下麻醉。 他就拿又再拿出那只超长的麻醉针、嗯、他这只是捅的超里面的哦，就是捅超深，就可以感觉到深到我会一度觉得那个麻醉针要直接穿过我的下巴哦，就你就觉得他那个麻醉针真的插超深的、嗯、他这样补麻醉，然后就就打，然后那次手术也是过了超级久，就是做很久，因为那颗好像真的不好拔，你可以感到那牙医是一个女牙医，就觉得她好像整个人都站起来了、嗯、在那边弄那个牙齿、嗯、总之后来是顺利的结束了，然后也缝线，那回去就要冰敷。那跟大家讲一个小撇步，就是你嘴巴如果有伤口的话，你记得你一定要吞口水，你不能把口水吐掉，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有血他不想咽下去，他把口水吐掉，那其实你把口水吐掉的话，你的里面会有一个镁，一个酵素的成分，它是会帮助伤口愈合的，那它会一起被吐掉，所以你伤口只会一直流血，它不会愈合、嗯、所以记得大家如果嘴巴有伤口，你有分泌口水，你一定要把它吞下去，你不能把它吐掉。那我那时候就是一直去吐掉，因为就是一直流血嘛、嗯、然后就牙齿就一直没办法止血、嗯、过了一个晚上还没办法止血，我后来才发现要把口水吞进去这样子。那时候伤口慢慢复原了之后，其实它就会有一个洞在你的那个智齿的位置，所以每次我吃饭的时候会一直有菜渣卡进去里面、嗯、然后我吃饱饭就会漱口，就一定要漱口才能把它漱出来、嗯、我就是都会漱出一个便当来就是会漱出刚刚吃的饭啊，刚刚吃的肉啊，刚刚吃的菜啊，全部都藏在我的那个牙龈里面，顿时觉得自己是一只松鼠，你知道松鼠都会就是吃食物把它藏在那个他们里面那个有一个袋子里吗、嗯、我就觉得自己是个松鼠，就是我吃饱饭然后过一段时间我肚子饿的时候漱个口又可以再吃一个便当了。对，所以这就是我矫正就是拔智齿的故事，但是我只能说水平智齿真的很痛苦，那大家也不要害怕，就去找一个厉害的牙医好了，因为我朋友后来有拔，他去找一个网络上评价很厉害的牙医，他说完全不痛，他甚至好像一次拔两颗、嗯、我觉得很酷。
但我的有些人
还是一次拔四颗，好像一次拔四颗耶、
啊、这样可以吗？
好像要评估，因为牙齿如果你拔太多的话有可能会细菌感染，总之就是他说他就是过程很轻松惬意这样、嗯、因为那个牙医好像是就是拔智齿蛮有名的。
我知道有些人好像不太会长出智齿，
就有些人好像就不会有智齿，那有些人是真的到了很老很老才长出来。
我好像只有两颗，两颗还是三颗，
那大概就是你没有智慧因为他说智齿就是等到你智慧已经成熟的时候它就会长出来那你一直没有长的话可能就是你的智慧还不到吧，
还是有几颗啊，所以
还是要小心一点，因为如果等到很老才长的时候你这样拔好像会更痛苦，因为就有人说如果你年纪比较大去矫正的话你牙齿就会更痛，因为等于它已经习惯在那里了嘛，嗯，就是像钉子户一样，它已经习惯住在那，就像你通常阿嬷要叫他搬出来跟我们一起来都市住，他就不要不要就是要住这里什么的对，就是牙齿也是这样的概念，所以大家如果有想要矫正牙齿的话就是可以赶紧动作这样子。好，那总之呢我过了四年过后我就换来了一口漂亮的牙齿，那直到呢我开始接案之后突然发现我的牙齿怎么那么黄，就近期觉得我牙齿就是颜色偏深，我也不知道怎么，因为我很少喝咖啡还干嘛，就是但我觉得就是势必会变黄吧，因为毕竟我每天都要吃各种东西啊，吃比如说像咖喱饭啊什么，其实也会影响到、嗯、那我就觉得牙齿怎么那么黄，尤其是有时候拍照那种白平衡好像调到某一个数值的时候就觉得牙齿好黄，那因为我常要上镜我就觉得牙齿黄这件事好像是一个困扰，可是我又觉得坊间的那种美白牙齿有些人就是说很伤珐琅质啊什么，你牙齿之后会整个变得很敏感，我就不太敢乱做，再加上其实我有拍过两次黑人牙膏的广告，那我就觉得如果我牙齿这么黄我真的是有愧于黑人牙膏对我的爱戴，我就觉得会太对不起他们，然后我就跟他说那个黑人牙膏现在已经变好莱牙膏了，
可是他们找你的时候没有就把你看你的牙齿什么，
我那时候可能牙齿还没这么黄吧。哦、oh. ，对，那我现在来唱一下那个黑人牙膏主题曲，就是我是一个称职的代言人以前的黑人牙膏就是现在的好莱
耶，
清醒自信叫我好莱哦，真的反正现在黑人牙膏换新变好莱，就是我有拍过黑人牙膏我有拍过好莱牙膏，总之就觉得这样子好像有点愧对我，就是牙齿有被这个牙膏广告认可，所以我就开始 找要去哪里美白，我就问了一个我的外国友人，就是他牙齿怎么那么白，他说哦，我有去那个做美白这样，我就问他说哪一家，然后他说那个牙齿美白是日本的技术，他不会伤害珐琅质，然后很温和这样子，我就去做了。那只能说第一次去做牙齿美白真的是让我糗到不行，那个经验真的是我现在想到我还会想要挖地洞躲进去。首先就是你做牙齿美白，你一定要让你的牙齿就是露出来，因为它要照那个光嘛。
嗯哼，
那它就会给你一个开嘴器，就是会把你的那个嘴唇 往上翻，然后固定在那。
嗯，
你知道那个吗？就是你整个嘴唇会翻上来，上下嘴唇会翻上来，那就会看起来就很好笑，然后没办法讲话，可能还会流口水这样子。就第一个，首先你这样就已经很丑了。那第二个呢？因为在做美白前要先刷牙齿，那我的牙龈真的是脆弱到不行，而且它是给你新的牙刷，新的牙刷你大家知道就是刷毛会特别的硬，所以你很容易不想一刷就可能会流血。我那时候就刷到流血了，然后那个就是美白牙齿那个员工看到他说哎，你牙齿在流血，你下次要刷小力一点哦，不然这样有点伤害牙龈。我觉得好糗还被发现。再来这样就算了，因为他们美白牙齿的流程是这样，就是你先刷一次牙，那他们会先喷喷剂，然后会让你先照一次光，先把上面的脏东西弄掉，再去刷第二次，再去漱口，漱完口之后再照第二次，再喷一次，然后再照第二次，还是真的美白，然后美白完就刷牙这样。那因为他们要让你看一下你的这次做完的前后，所以他们会在 before 先拍一张照片，就等于就是你戴很丑那个开嘴器，他就 take 你的牙齿。我那时候第一次做完，我就去漱口，他说靠，我的鼻毛露出来了。因为你知道其实你嘴巴张很大的时候，你的鼻子是会被撑平的，那如果你有几根鼻毛是本来就比较长，虽然可能一般时候没有露出来，但你撑平的时候它就会被压迫，大家就会露出来。所以我有时候就觉得看牙齿，我觉得牙医已经看过大家的丑样，就是看到很多人鼻毛大喷出来。那时候我就是去看，就是刷牙的时候照镜子，发现我鼻毛整个喷出来，我就是赶快把它塞进去，我也没办法把它刷掉，没办法剪掉嘛。然后我想说糗到不行，他已经看到了。结果好死不死，就是我整个做完之后，他说：“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你，就是你刚来的时候，就是你就是还没有做任何美白牙齿的照片。一看，
对比
整个鼻毛就是喷在外面，就是 say hello。然后他还就拿着那个照片，很震惊的跟我说：‘你看这牙齿的颜色怎样怎样怎样，还把它放大，然后放大就算了，还没有把我的那个鼻毛忽略掉，就是鼻毛也跟着放大，还在那个画面里面。’然后那时候大家想说。”算了吧，我不想管我的牙齿颜色怎样，我也不 care 我这次牙齿美白进阶到几阶，我也不 care 牙齿现在的色号是哪一个，就是赶快把这张照片划掉，赶快删掉，就是一直脑袋在放空，然后还开始流汗，想说到底什么时候才要把这张照片划掉。然后那个牙柱就是持续在面前讲说你这怎样怎样怎样啊，然后有几颗就是比较黄啊什么什么，然后我就是一直盯着那个鼻毛看，我就是完全在放空的状态，他终于划到下一张，我才比较放松一点。那我想说我走了之后，他一定在大讲的话说：“刚刚那个鼻毛露出来，而且照片还留在他手上。”我当下真的想把 iPad 抢过来把那张照片删掉。然后最后就是我要讲最近的事情，就最近呢，我突然觉得我的下排的有一颗臼齿就觉得很不舒服，就有点酸酸痛痛的感觉，然后我就去看牙医，就觉得好像应该是蛀牙。那牙医就是不知道，就感觉有点呛，因为那个女牙医那天就觉得他好像很不专注，他说：“好，我来帮你看一下哦。”就感觉他神游，他说：“看起来没有蛀牙啊什么。”他说：“可是就是会痛。”他说：“那我帮你照一下 X 光看一下好了。”那我就照 X 光，他说：“看起来是好像有蛀牙，那我帮你处理一下。”我觉得他看起来很两光，就感觉他也是很不确定，或是他很想下班，为什么 ？I don't know。
说不定他在看你的毛病
啊，可能在看我鼻毛之类的吧。总之就是。好，大家之后看牙医记得先修剪鼻毛。好，那时候就是他帮我补完之后，我觉得怎么跟我以前补完的感觉不一样，因为一般补完就可能只是觉得胀胀的，但那天补完就觉得怎么还是酸酸的。我就立刻上网查说其实补完就等于是你有伤口嘛，那一个礼拜酸酸应该是正常的。我说好，那我就给他一个礼拜的时间，结果那个礼拜等待越来越酸，酸到我是连漱口就是漱那个冰水，就是整个我的牙齿从我的那颗牙酸到我整个牙龈都在酸痛，我想这不对，这感觉是没有补好，所以我就上网找了一间牙医就去看，然后去看之后那牙医就跟我说我的牙齿没有被补好。 于是就开启了我的悲惨的牙齿之路。那时候 牙医就帮我看，他说你除了牙齿这颗没补好之外，你的牙龈就是好像有点怪怪的，就是你的牙龈就是很萎缩的很严重、
嗯、
那我之前就一直觉得可能是因为我矫正牙齿，就是我的牙缝有点大，就是我的牙龈整个都往上跟往下缩，所以我牙齿看起来很大颗的原因是这样、嗯、他说你什么，你外露的牙齿比你里面藏在牙龈的牙齿还要长，所以你牙齿很有可能会掉下来、
嗯、
然后的牙龈现在看就是很不健康，都在发炎的状态，就是牙周病。我觉得怎么会这样，天要亡我，而且我现在牙齿非常的痛，那个牙医就帮我处理，后来是处理好了，我也是非常感谢。但我就觉得处理那颗的牙齿怎么就觉得肿肿的，然后还在摇，然后牙医就跟我说，因为你那边的牙龈就是大发炎的状态，然后所以牙齿在摇。我说那到底我要怎么办，然后牙医就是也不跟我说怎么办，他就说做好清洁啊什么的，你要好好刷牙，用漱口水啊，用牙尖刷什么。他说那我有需要就是注意饮食吗？他说你有抽烟吗？他说没有。他说那其实不用太注意什么饮食，就不要吃太补的就好，不要让他继续发炎。那我说那我要擦什么药吗？他说要擦药吗？就他好像也没有一个明确要怎么治疗牙龈的方法，所以我就觉得很紧张，因为我才27还不到30，那牙齿可能是要陪伴我大概还有80年的人生，我不希望牙齿这么快掉。而且牙齿其实掉，就像刚刚 Vlad 说，要植牙齿要花很多钱，很贵，我就不想要花这么多钱，我就开始上网查要怎么保护牙齿。那我就是看了那个 Dr. Grace 的 YouTube 的影片，他是一个在美国的牙医，他说可以用电动牙刷，因为其实我之前都是用手动，那好像我用手动，我好像就是会习惯不小心刷太大力，那其实你刷太大力的话，你就可能会造成牙龈萎缩，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的牙菌斑也会造成你牙龈萎缩，所以就有可能是这两个原因。那他就说电动牙刷他既然设计出来，就代表他刷一定是健康的，那如果你刷太大力，其实电动牙刷也会警告你，所以其实电动牙刷是好的。那我就开始就是我的电动牙刷人生，我就买了我人生第一支电动牙刷，是飞利浦的，在Momo上面买。
这一切干爹吗？
欸、没有，他没有。我希望菲利普可以找我植入，但想必我今天讲了这么多牙齿的缺点，应该是往后接不到任何关于牙齿类的广告了吧。总之就是我买了菲利普的电动牙刷，然后就买比较初阶护龈的。那我发现除了第一个它会有刷牙的，它会限制两分半，就它会震动两分半之外，就是然后你刷太大力还会提醒你嘛。然后我发现还有个好处是，我刷完之后我发现牙齿变得很白耶、欸，就真的变白，我甚至不用去美白牙齿。我那天还被称赞说我牙齿很白，就是以往没有的，好像是因为它震动的关系，真的会刷得很干净。可能我以前上面那些都是真的就是一些色素啊，就是好像被刷掉，因为他就说音波震动是微洗牙嘛，微洗牙，我觉得这是一个广告噱头，但好像真的有让我牙齿变白，所以这是我意外的收获啦。再来就是用它，我可能真的比较安心一点，就觉得好像有可以好好保护我的牙齿，不要再因为我刷牙刷太大力造成我的牙龈这样。因为我以前用一般的牙刷我都会刷到开花，然后我妈就一直碎念我说你刷太大力了怎样讲，那我就会说没有啊，那不是我刷太大力，那是真的刷太久。对，可能是因为这样。
对啊，可是我反而会觉得我就是不喜欢那种，没有，
你说
我喜欢控制这种
我觉得你要
刷的过程的感觉。
没有，电动牙刷也一样，就是你放在牙齿上，然后你就是移动啊，然后让它就是一颗牙齿这样子刷刷刷刷刷，然后一样45度。但我要跟大家讲，电动牙刷还是有一个缺点啊，因为就是本身我口水分泌的好像比较多、所以我每次只要刷到就是下排的门牙的时候这样刷，然后我的口水就会积在这，然后那个时候电动牙刷会在震动，然后那口水就要喷喷喷一直喷，所以我就是会一直喷到镜子，然后我的衣服还有我的拖鞋都是那个牙膏，就是会这样喷，所以大家要注意。然后另外还有一个要注意的点是，你要先把电动牙刷放到嘴巴再按震动，因为那时候就是挤上牙膏，然后就一按震动，然后牙膏直接飞掉。对，所以记得要把牙刷放到口腔内再开启哦，这样它才就是可以就是好好刷牙，然后牙膏不会飞喷掉这样子。然后另外除了电动牙刷之外，我最近开始进行了一个保护牙齿的方法，就是有点算是网络上大家说的偏方吧，但其实它从医学上有人做研究是真的有帮助的，然后中医上面也有说，它是好像从古埃及古印度的人在做的，它叫做油术法油拔法，有这两个说法。那它的做法就是 每天早上起床还没刷牙前，你先用椰子油漱口，就是含椰子油，然后漱15到20分钟、嗯，就是让那个椰子油就是浸润你的牙齿，然后你的牙缝啊都要漱到，让它就是充斥你的口腔，之后再把椰子油吐掉，然后你再刷牙。那他说油拔法的话，等于就是他那个椰子油，它可以把你口腔内的细菌，不好的细菌带走。我刚刚前面有说过，口腔内有6000多种细菌嘛，嗯，那他把你口腔内的细菌带走之后，你的发炎情况就会降低，再来就是你的免疫力也会变好，因为等于说你的免疫细胞它多出了时间去对付别的部位的病菌，或是别的部位的病症之类的。所以他说除了对牙龈有保护跟会降低牙龈发炎之外，好像对他说什么对什么痔疮啊什么各种就是一些生理上的疾病，好像30种疾病都会有帮助。
可是为什么不能用普通的，就是一般的
漱，
不是
漱口水？
漱口水，对，
我也不知道耶，欸，其实这个研究，因为漱口水好像有些人也说不能常漱，然后你要挑你的漱口水不能太刺激的，因为有些漱口水是药用的，那椰子油就是天然的东西，
嗯哼，
所以其实我有点不确定背后的原因，但因为网络上真的太多人分享说他开始用油拔法之后，他每天可能牙龈很严重发炎，他可能一天漱2到3次，然后说他这样子尝试了漱了5年左右，那每次去看牙医回诊的时候，牙医都说你的牙龈很健康，甚至他觉得他的身体也变好了。还有人就说他牙龈长回来，但其实牙龈根本不会长回来，大家不要误会，就是只是我就是看到这么多人分享这个做法，我觉得好，那我来施行看看好了。所以我就是上网买了那种因为前阵子台湾流行那个防弹咖啡，就是会在咖啡里面加椰子油，说什么可以瘦身，那就有出了蛮多，是记得大家要找可食用的椰子油，不要找那种护发的椰子油，一定要找可食用的。他就有做那种小包装的，就是大概1包2沫，然后我在网络上找到，就是大概一个小包装大概10块台币左右，所以其实也不贵啦。我就买了几包，然后我就现在施行了大概4-5天。
嗯哼，
那其实就2沫含在嘴巴，那你的口水会分泌，所以你会越漱会觉得里面的液体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因为椰子油它其实它的就是它在常温下它是有点固态，那你含在嘴巴有加热之后，它就是会变液态。
嗯，
那你吐掉的时候，记得大家一定要吐在垃圾桶里，你不能吐在水槽，因为可能水槽它凝固了会堵塞，所以记得要吐在垃圾桶里。那我就是这样漱了，每天漱15到20分钟。那因为虽然它是油，可是因为它其实老实说它没有那种沙拉油的感觉，那带一点淡淡的椰子香。然后我吐出来的时候，因为你这样漱漱，它其实变乳白色嘛，就是跟你的口水。我吐出来之后就觉得我好像在吐椰奶，好像吐出了椰奶。我想说椰奶是不是这样做的，就是椰奶会不会是就是 某些地方的阿嬷啊，或是阿伯啊把椰子砍下然后漱漱漱，然后就变椰奶，就是我会觉得好像自己在吐椰奶，因为它就是乳白色的液体，然后就很多，然后就是整个变液态，它其实也不是油状，但记得还是要吐在垃圾桶啦。那就是这样吐出来，然后我目前做了5天，我觉得感觉好像还不错。
那你的牙龈，你刚才说你那次去看医生的时候，他跟你说是发炎，他
对对对，
后来自己
后来我
还是到现在还会。
我上礼拜又再去看，然后牙医说发炎的情况有降低一点，但因为那时候我是油漱法才第2天啊，那牙医那时候是有推荐我用一个药用的漱口水，
嗯，
所以应该是有帮助。然后我觉得电动牙刷有帮助，那油漱法呢，我会持续的进行，然后我看看之后有没有什么心得，我再跟大家分享。嗯。然后最后，不知不觉讲那么久。最后就是我要讲的是，我最近还开始关注就是牙齿的保险。南山人寿最近有推出了牙齿的保险，那它就是投保15年。那如果你这期间就是牙齿有，就是要像比如说你要植牙，或是像刚刚 Vlad 讲的牙冠什么什么的，它就会补贴你。那它最高的保额是一年缴15000吧。对，一年缴15000还是多少啊？我忘记了，反正就是它最高保也没有很高啦，但它是只能保15年。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我现在27岁，那加15年，我也才40几岁，我好像不用这么早保，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大概35岁保，嗯，因为我那时候会想要保这个，是我很担心我牙齿真的会掉。
嗯，
那植牙真的是贵桑桑，一颗就是要6-7万，那如果一次掉个2-3颗，因为我 矫正完牙齿之后，我很常做一个噩梦，是梦到我就是讲话或是吃东西，突然觉得哎、欸，怎么有个东西，然后就一吐出来，哎、欸、是牙齿，然后就开始越吐越多，越吐越多，吐出一堆牙齿，然后我梦到就是我手捧着一堆牙齿，然后还可以继续吐出牙齿，我超常做这种梦的，所以我就很担心我牙齿有一天会掉光光，所以我才刚好问了我身边的保险业务的朋友，他说、欸、他们刚好推出这个牙齿保险，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有需要可以去看看，那他保的年纪最大是50岁，你超过50岁就不能保了，因为毕竟大家知道吗，因为50岁肯定你牙齿就会有问题，所以就是如果你身边有人就是比如说爸爸妈妈还没有50岁，然后他们可能很担心的话，可以参考这个保险，但他就是你年纪越大才开始保的话，他的保费要付越多啦，那他其实怎么好像又变业配，但他就是如果说你保完之后15年缴完保费之后，你可以拿回70%的保费，就是对，就是你不会等于说你缴的保费都付诸流水，如果你都没有牙齿任何状况的话，那还可以就是给你一些回馈啦，这样子，所以有这个牙齿保险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我应该等到我30几岁的时候应该会开始投保这个事情，因为毕竟牙齿我真的没那么多钱要花在这上面，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照顾好自己的牙齿，对，那今天这集节目关于牙齿不知不觉是可以聊这么多，不辣的一开始还很担心说会不会没什么话题聊，就殊不知夯不浪当光是 Vlad 前面讲那个无聊故事就讲了10分钟，还没听到什么重点。好啦，那 Vlad
说了好像你每个故事有重点，根本不要、
欸、我分享很多故事，这些都是牙齿，我都有在碰音上面。你前面那个想说，我想说到底什么时候才要讲到牙齿？这边讲喝醉，然后骑脚踏车，然后情侣，然后流血，想说该讲到牙齿怎么样了吧？就还没有讲到牙齿。好啦 ，Vlad 这次回归，你有什么心得吗？
有什么心得？我觉得我的故事还是比较精彩，等一下问
你说比起哲熙吗？
对啊，
还是比起我
还有你就是你后面讲的那些我觉得蛮无聊的
靠腰，我也是抱持着一个健康，我们今天是健康 2.0， 我们是那个健康1+1，我们今天是一个健康节目卫教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些牙齿的知识。好啦，那最后
是太冷了，
太冷了吗？
对，哎、欸，等一下，我还要抱怨台湾的牙刷。我觉得你有没有发现，台湾的牙刷都很软，超级
就是要软毛牙刷才不会伤牙龈啊。而且那不是台湾的牙刷，是日本的牙刷。
日本跟台湾都是。我每次找的时候，因为我在俄国用medium， 然后这边都是要么是 soft， 要么是 ultra soft， 要么是 super soft， 就是一个比一个软，然后完全找不到。因为我用比较软的时候，我没有就那种没有清洁感的感觉。
你就是比较喜欢硬的。
对，比较喜欢硬的，
比较喜欢硬硬的东西放在嘴巴里面的感觉，
没错，
现在
是吗？
现在是要开始抱怨，就是台湾的东西太软。我告诉你们，国外的才软，因为太大了，就是硬不起来。
没有没有，真的是真的。
好啦，那怎么办呢？
我让我妈寄给我俄国的牙刷，
好夸张。台湾应该可以找到一些很硬的牙刷、啊，就是去那些一些那种。比如说刷皮鞋的、啊、鬃毛刷菜瓜布，好、啊、那你也是要小心好不好，不要，你要引以为戒，就是我是你的前居之见，不要刷太大力。
我知道我现在不可能刷太大力，因为我
牙齿很脆弱。
对啊，门牙很脆弱。
好了，
我不敢碰他们。
好，谢谢最后 Vlad 带来这个冷知识。
这不是冷知识，是单纯想要抱怨而已。
好，希望未来你嘴巴里面都充斥着一些很硬的东西，然后也祝福你的牙齿就是可以健健康康的。
谢谢。
好，那关于这集牙齿呢，我不知道回想会怎么样。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牙齿的困扰，或是大家有什么牙齿保养的小偏方想要跟我分享，因为毕竟我最近对牙齿真的是很困扰，大家都可以私讯我跟我说。然后喜欢上卡来的话，记得帮我们订阅，这样我们的排名才可以冲高。然后请大家可以多多的给我们五星好评，多多的给我们回应，我们才知道我们有什么地方要改进，有什么地方可以就是保持下去。那、
例如说要不要把这些
换掉，换成 Vlad。如果今天就是这集听觉得我跟 Vlad 好像蛮有火花，可以把它取代哲熙的话，可以留言跟我们说一下。好啦，那哲熙下礼拜会不会回归呢？我是不确定。那
不确定。
对，那像卡莱就下礼拜再见咯，
拜拜，
大家拜拜。